本节目由品图商业评论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解读无人货架三大矛盾，低门槛 VS 多竞争，深耕技术哦，落地变现。从马云新零售起，各电商线下之争便掀起新的局面，各种无人便利店、场景体验馆等各式各样的零售新概念席卷而来。而这些花样繁多的体验店目前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只是在各电商所在地或者一二线城市才能见到，而都有一种无人货架如雨后春笋，不经意间的便席卷到我们的周边。无人货架作为新零售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切合目前城市白领等工薪阶级的懒人经济为出发点，把超市搬到各个办公点，迅速走红。而作为新兴风口的无人货架不断被人诟病，道德损失率高，货物更新缓慢，竞争压力大等诸如此类。伴随着无人货架的普及，一系列的矛盾逐渐的显露。在笔者看来，无人货架目前仍然是具有三对主要矛盾，能否真正形成蓝海还有待突破。低门槛带来的易入局与多竞争之间的矛盾。无人货架的入局门槛之低，几乎可以用零门槛来形容。一个简易的 APP 甚至只需要做一个依附于支付宝或者微信等支付平台的小程序，加上一些几乎零技术含量的货架，其余如便利店般正常定期入货即可，入局成本与要求极低。这种极易入局的门槛也是无人货架能够迅速走红，席卷至三四线城市的主要原因。从开始露头不过两个月，便已经有约30个项目入局。据媒体统计，已经有超过18个项目获得融资，其中不乏一些商业巨头的身影，阿里、京东、美团、每日优先等等，直接的投资或间接让旗下涉及，如阿里就是旗下的饿了么、盒马生鲜出面，都有插手无人货架。有巨头也有噱头的无人货架，再加之可以忽略不计的入局门槛，无人货架的发展速度可想而知。据资料显示，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无人货架已经有超过35家，获得融资的在30家以上，累计投资金额将近30亿人民币。常见的如果小美、新便利、每日优先便利购、哈米科技、领蛙等等，这些形态各异的无人货架已经渗透很多都市白领的日常生活。而同样的，这个项目繁多、入局简单、巨头林立的无人货架所掀起的竞争也无可想而知。无人货架的第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低门槛带来的易入局与多竞争之间的矛盾。无人货架固然走红，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就目前来说，野蛮增长的过于迅速，所有的商家都在想着如何安置更多的本家的货架，而可提供的安置点总归是有限的，应该没有哪个企业呢愿意在本来就空间紧张的办公地点安置一堆无人货架吧。所以经过第一轮的空间抢夺，无人货架的生存空间就开始被压缩，已经厮杀完结的地区很难再次攻占，而向下可供延伸的场景又逐渐减少，所以无人货架难免也开始陷入互联网风口的通病，烧钱，提供便利反而要讨价还价。现在无人货架的延伸莫名的在本来不高的成本上搭上一笔不小的竞争成本，这就形成了一种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惯性死亡之路，形成风口，烧钱跑马圈地，行业洗牌，形成头部效应。这使得看似入局门槛低的无人货架打开大门后是一条难以攀登的崎岖山路。正如之前的 O2O 共享经济这些风口一般，经过厮杀之后还能剩下几个。而为什么无人货架不再向下延伸，脱离一般的上层城市之后，下面的城镇还有很大的市场呢？为什么无人货架不向四线以下的城市延伸呢？无人便利的新颖点与无人看守道德损失的矛盾。无人货架不是不想向四线以下城市延伸，而是不能，这就牵扯到无人货架的道德损失的概念。无人货架是一个有特殊的支出项目，称作道德损失， 它是目前所有经营无人货架的企业都无法完全避免的损失之一。无人货架最吸引人的就是无人的新鲜概念与便利的消费体验，而恰恰是无人方面，就意味着无人货架可能存在有用户偷拿、多拿等现象，通常把这种现象造成的损失称之为道德损失。即使是企业的老板，也无法知晓没这个员工的道德水准，无人货架也是如此，无法知晓每位用户的道德水准，出现一定的道德损失也是在所难免的。而相应的，如何把道德损失减到最小，也成为无人货架企业必须面对的痛点之一，也因此无法向下延伸太多。就如共享单车发展至今已经趋于行业稳定，形成 Offer、 摩拜等巨头垄断，但是在一些县乡镇仍然看不到身影。我国县乡镇人口众多，为何不抢夺这部分的需求？原因是一、需求少；二、道德水平不高。县乡镇一般的城镇小，需要移动的距离也小，而且大多数家庭都有自行车、电动车等代步工具，共享单车的需求不高，而且县乡镇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整体道德素质还不足。之前也有企业试着入局，但是大多数的共享单车都变成了一些道德低下用户的私家车。反之，无人货架也是如此，县乡镇很多都是小商店，大企业不多，可以提供的安置场景本身就不多。同时，另一个道德素质不足更显致命，无法保证无人货架企业的道德损失在可接受的范围。所以，无人便利的吸引点与无人看守道德损失的矛盾，决定了无人货架目前还无法向下延伸太长。那无人货架为何不在安全方面增加投入？或者说，为什么不设置一些监控之类的防盗追责措施呢？是继续深耕技术模式与追求落地变现的矛盾。现在的无人货架仍然是在野蛮的生长，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目前市面上的无人货架几乎不包括摄像头之类的防盗措施，难以杜绝入住后的货品的损失隐患。而且因为都是小额交易，即使有安装摄像头抓到了货损的证据，处罚也无从谈起。这就牵扯到了目前无人货架的商业模式与技术的问题。无人货架目前的商业模式仍然具有很大的问题。自动的售货机这种零售模式一定不是最理想最好的购物体验，因为它隔绝了人和商品的互动。服务对用户是有价值的，有的无人设计反而损失了一部分的购物体验，比如商业倒了、货品不全、进出不便等等。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他并不关心有人还是无人，他只关心商品全不全、结账快不快、服务好不好。而且无人货架也只是实现了消费端的无人，后台仍然还是有很多的人工环节，比如上架货物、定期的清理整理等等，这些目前的技术还不能解决。在运营商也存在着单点收入更小和终端更分散的不便，每个无人货架的存货量以及种类都不多，销售终端极其的分散，但是总的货物的储存点比较固定，这就导致了相对应即使得补货整理带来的人力成本压力增加，经常出现了某种的货源销售热，导致一段时间没法及时补充，出现断货等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无人货架的整体运营的方式还是很智能，目前仍然处于初生的时期，技术与模式上没有得到发展与完善。但由于互联网商业通病，各家企业忙着跑马圈地占领市场，寻求落地变现，这种模式技术不达标与大规模普及之间的矛盾，导致很多用户的实际体验差，逐渐丧失对无人货架的兴趣，最终可能让无人货架的风口提前消退，留下一地鸡毛。无人货架的三对矛盾表明，无人货架目前仍然不成熟，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电商逐渐渠道下沉，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产物，目前无人货架的处境十分的尴尬。线上有各种互联网的方式去引流、去转化，但在线下需要合理的场景并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自然而然地去转化。 无人货架未来的发展之路还很难说，无法做到垂直精细，无法真正满足合理场景下用户的需求，就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存。无人货架的天花板究竟有多高，还得经营者们解决这三大主要矛盾再看咯。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品图商业评论。